富阶国西南有瑞墨陀国，今苗湖水以南。胡氏建国，今目录马里与富贺巴里黑之间。他们的国王听说藏师由远国而来，都派遣贵臣拜请藏师去收购养。藏师再三推辞，国王再三派人来请，只好前去。国王很高兴，用金宝饮食供养法师，法师不受而回。藏师从富贺国南行，和慧性法师结伴到支直国，今阿富汗之拉达哈斯附近，再向东南行，入大雪山，行600多里，到了梵延那国，今巴米扬。这个国家东西绵延2000多里，都在雪山之中，路途之艰险远远超过灵山和沙气，积云飞雪，没有片刻晴朗。碰到更严重的地方，则平地雪深数丈。故宋玉战国时楚诗人称：西方之间层冰峨峨，飞雪千里。即此也。嗟乎，若不是为了众生而求无上正法者，哪能不顾父母所遗之生命而西游至此哉？昔王尊登九折之版，自称是为汉室忠臣，藏师如今设雪岭求经，亦可谓如来真子矣。藏师一行历尽艰辛，方才翻过大雪山，到了梵延那国都城。城中有佛寺十几所，僧徒数千人，都学习小乘出世部的学说。梵延王出城相迎，请藏师到宫中供养，数日后才出宫。摩诃僧伽部学僧阿里耶陀梭唐延圣使，阿里耶斯那唐延圣君，都精通法相，见到法师不禁惊叹遥远的唐国竟然有如此高僧，于是便殷勤陪同藏师寻礼圣迹。都城东北的山曲处有一座砾石大佛像，高150尺，金色光彩，鲜艳夺目，珍宝装坠，辉煌灿烂。石像东边有一所佛寺，寺东边有鱼石制作的释迦牟尼佛立像，高100尺，寺内有佛入涅槃的卧像，长1000尺，都雕刻的庄严微妙。藏师巡礼一遍，便起身南行。从此东南行200余里，越过大雪山，至一小川，有一所寺院，寺中有佛牙舍利，以及结出时独觉牙舍利，长5寸，广减4寸，又有金轮王牙舍利，长3寸，广2寸，还有商诺加弗梭所持的铁钵，量大约有8-9升，又有赤绛色僧伽其衣。其人500世以来，从胎俱出，身极健长，衣翼随广，数戒后就变成了袈裟。这样走了15天，藏师一行终于走出梵延那国境，可是这时却遇上大雪，迷失了道路。但见漫山遍野尽是银色世界，大雪纷纷扬扬下着，看不见道路远近，也辨不清东西南北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小沙岭，岭下有一个猎人 正在雪中打猎。他们赶紧向前打听道路，方才知道已出了大雪山。又越过一重黑山，到了加毗士国，今巴格兰境。加毗士国周围4000多里，是印度西北的一个大国。国王属于刹帝利阶级，智勇兼备，统领10几个部落，都信奉佛教。听说大唐国有一位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，将到本国，便亲自带了诸僧出城门来迎接。都城之内有佛寺100多所，各寺僧人听说藏师到来，争着请他去住。其中有一座小城寺，名叫沙洛加，据说是大唐国以前汉朝皇帝有一位王子在此国时所造。寺僧说道：“我们这寺本是汉朝王子所造，现在法师既从大唐国来，应该先住我们寺里才是啊。”藏师看见他们态度十分诚恳，而且与他同来的慧性法师是小乘僧，也不便住在大乘寺，于是就答应在此住下。当年汉朝王子在造寺的时候，在这寺的东门南面一位大神王脚下埋了不少财宝，预备以后修缮寺院用的。寺里诸僧为了纪念这位王子，在墙壁上到处绘了王子的像，每逢过节的日子，大家为他念经祈祷，一直传到现在，没有间断过。最近有一个贪婪的恶王，得知寺中藏有珍宝后，就带兵来挖，但是他们刚开始挖便地动山摇，而且神像头上的鹦鹉发出完全不像鹦鹉发出的非常凄厉、非常恐怖的叫声，盗宝之人全被吓跑。寺中有座佛塔，年久失修，多有毁坏。寺里的僧人想动用这批珍宝来修缮，可大地依然会发出震吼之声，因此无人敢接近去挖珍宝。他们看到藏师到来，都觉得机缘到了，就去和藏师商量，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于是藏师就带着这些僧人到大神王像前去祈求，焚香祈拜。侄子当年留下的这批珍宝就是为了修缮塔寺，现在正当其时，如蒙允许，今天我玄奘监督着来打开，并亲自把它的分量给称好，交给有关部门，保证每分钱都会花在正当的地方，绝不浪费。唯愿护法大神能够体察因缘，成就这件功德。说完就命人挖掘，地也不动，山也不摇，鹦鹉也不叫。挖到地下7-8尺的时候，挖到了一个大的铜器，里面有黄金数百斤，明珠数十颗，大家都很欢喜，对法师无不佩服。随后藏师就在此寺院中结下安居。加毗士王信奉大乘教法，很喜欢听闻经论，于是特地恭请藏师和慧性法师在大乘寺里主持了一场法会。参加法会的有大乘高僧莫奴若瞿沙、唐延如意生、娑婆多布高僧阿黎耶伐摩、唐延圣曹、小乘弥沙塞布高僧求那跋陀、唐延德贤。 这些人都是各宗的佛学领袖，但是他们学不兼通大小个别，独有藏师兼通大小乘，随人发问，应答如流，众人无不心服。这样的论道持续了五日方散，国王非常欢喜，以纯棉五匹特别供养藏师。玄奘法师在沙洛加寺安居过夏后，同行的慧性法师又因被图霍罗王邀请，故与法师辞别而回。玄奘法师离开迦毗世国后，向东行600余里，越过黑岭，进入北印度境，先到达烂波国，今拉格曼。这国周围有1000多里，寺院10所，僧徒都学大乘。藏师在烂波国停留了3天后，便南行到了一座小岭，岭上有一座宝塔，据说释迦世尊从前曾从南方步行到此，在这山头上小立，后人为了纪念世尊，所以盖了这一座宝塔。从小岭往北的地方没有佛法，也就是所谓的边地。当初释迦世尊来这里说法度化众生，都是运用神通乘空而来，如果是步行，就会地动山摇。从这里往南走了20多里，下了山岭，渡过一道河，到了那杰罗河国，今加拉拉巴德。这国东西600多里，南北200多里，是一个小国，隶属迦毗世国。地方虽小，可是这里五谷丰登，花果繁盛，气候已经十分温暖，风俗也比较淳朴，居民大多信奉佛法，是北印度一个佛教发达的国家。都城周围20多里，在城东南2里有一座宝塔，高300多尺，是无忧王及阿约王所造。释迦世尊因地行菩萨道时，在此遇燃灯佛，为燃灯佛敷鹿皮衣于地，更以自己的长发布地掩泥，让佛行过。如此敬重佛法，燃灯佛因此当场为他受记。虽然历经劫坏，但遗迹仍然存在，天人藏在此散花供养。藏师至此礼拜玄扰后，巧遇一位老僧人为其诉说建塔的因缘，于是藏师说出他的疑问：释迦菩萨布法之时是第二僧祇劫，那么从第二僧祇到第三僧祇中间要经过无量劫，一一劫中世界历经成坏，就像第一大灾火灾起时，连苏密卢山及须弥山都要化成灰烬了，为什么单单这地方还能存在呢？老僧人回答他说：世界毁坏时，他也是要跟着毁坏的，但是当世界在形成时，在原地，圣迹又随着出现了。好比苏米卢山坏了还能成，为什么圣迹坏了就不能成呢？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老僧的回答真是妙极了。往西南走10余里，亦有一塔，是世尊在因地修行时买花供佛的地方。再往东南渡过沙岭10余里的地方，有佛顶古城，城中有重阁，佛顶古舍利就放在第二重阁的七宝小塔中。 顶骨长约一尺二寸，发孔看得很清楚，黄白色装在一宝匣中。据说若有人欲占卜吉凶，可抹香墨为泥，用布帛包裹起来，放在佛顶骨上面，随着出现的各种形状来预卜凶吉。藏师一行人也来占卜，结果随行的两个沙弥，一个印的佛像，一个印的莲花，藏师则印的一株菩提树。守塔的婆罗门看见了非常欢喜，还特别弹指散花祝贺藏师说，法师所得的菩提树像极其稀有难得，此为表法，说明法师能证得无上菩提。此外还有骷髅骨塔，骨的形状像莲，也有佛眼舍利，金大如奈，仍然光亮晶莹。其他还有佛的檀木锡杖，佛的生家制衣一件，藏师皆一一礼拜致敬，并施金钱五十，银钱一千，起幡四口，锦两端，法服二具，散众杂花，辞拜而出。